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佛陀啊，因为他已经证到无生，能够在空中行无量世界啊，而维利希在佛陀的加持之下啊，也就在维体系心里面放出来啊，这个释放诸佛世界。所以诸佛跟维底西，维底西当时那轮虔诚非常恳切的啊，请佛陀跟他讲诸佛微妙庄严国土啊，无就是没有烦恼的地方啊，清净的地方。因为一个人过去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过去也常常讲了，一个小沙弥他从来啊也不会讲法。有一天呢，有两个夫妇两个啊供养这个沙弥。那供养沙弥呢，这个沙弥啊，这个不会说法，不会说法就着急，吃完了供养完了请和尚上座，那个小沙弥就跑上面坐，就着急流汗，不会说啊，怎么跟他讲呢啊，他不会说法。后来就接着就讲了，那个这个居士呢非常的虔诚，对出家非常的虔诚啊，过去的虔诚就低头不敢面见那个沙弥啊，就头欠着，就听法师讲法。而法师长就接着汗，然后说了一个字，就苦啊，就说了一个字苦。那个两个居士呢就跪在那个地方，就听到一个苦字，然后在他心中跟他那个内在的那个心呢啊，这个相应的非常的快时，就是要虔诚恭敬的一定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会跟他相应，你切记知道吗？就是我们平时讲法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你没有恭敬心。他说他一相应，马上跟他内在的无量劫来的那个苦啊，或者那个委屈，因为我们都是有苦的，知道吗？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在平时被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教育啊，让我们麻木了，认为很正常。就比例来讲啊，人死了就没有了啊，这个过一天算一天吧。其实内心中都是孤独和寂寞烦恼，但是被外面的表面的现象，比例呢穿个好衣服啊，或者说把头刷一刷，然后擦点油啊，然后呢这样的搞个电视机看一看啦，然后呢觉得自己很幸福，知道吗？他就不知道那是一种刺激，是一种感官上占面的表面的一层，其实里面是很苦的。如果他这个不苦的话，我告诉你，那好，你穿个破衣服，然后人家在看电视，你不看电视看什么感觉，对吧？人家有房子你没有房子，人家有一个好妻子你没有好妻子，人家有丈夫你没有好丈夫，然后人家有饭吃你没有饭吃，人家有钱运你没有钱运，你就发现了你自己呀、啊，哎，这个苦就出来了。这种苦包在里面，我们平时看不到的，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可能会都很清晰，都靠你自己的忍耐力啊，包容的心，一点道德的范畴，然后你自己过你的经验，把自己搞得装扮的像个人一样，是吧？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破碎掉了，你就一塌糊涂，知道吗？所以人过去讲大丈夫为一块钱可能都会走向自杀，他一块钱不能寸步难行，这个时候就像乞丐一样，知道吗？大丈夫为一块钱他可能做乞丐，为什么呢？因为人如果没有通过修道，他未必了解观察，往往都是被表面的东西给他包住了，就不知道里面是很苦的。但是呢，他那个虔诚的心可以发现他，知道吗？在你低头合掌的时候啊，过去那行不多三昧的时候，我就常常告诉大家，什么叫行不多三昧啊？要走到你自己啊孤独，找到你自己的烦恼，要发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走到半夜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 那人想睡觉，你平时挺直腰很杆，在人家面前是不低头的一个人，但是你走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吃饭的像流口水啊。那我说看那个床想睡觉，想那个想睡觉的那种状态比水都烫，知道吗？什么都不管。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在新波州，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走到最后面在地下爬。哎，我说我心里想，你平时都是大丈夫啊，怎么在地下爬也能爬得了？他实在走不了，发现自己啊做了一些非常贱烈的东西，他能做得出来。非常贱的是，发现他骨子里面呢也有那个东西，发现他撑不了的时候啊，他也会把你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全部出来了。就是说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很多苦他会出来的，只是平时不知道而已。打个比例来讲嘛，太阳照射在外面，照在外面我们看不到，觉得外面很干净，但是呢要经过太阳一逼，就发现了很多的灰尘。我们现在这里很庄严吗？你觉得很庄严吗？很干净吗？但是呢不能经过太阳烤啊，要外面从西方一个太阳从这个窗子里射进来，你只一观察这中间很多的灰尘。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自己很快乐，就是被外面的表面的现象把我扶持着，认为自己很有智慧，认为自己很有福报，很漂亮，并且很亲近，像个人样。但是呢如果你要有恭敬心，就可以发现他人亲近了，发现一文不值。还有一个小孩子打个信息给我，他说师父啊，为什么我画画老是画不好呢？他就给我打这个信息啊，没有关系的，你以前觉得画得好吗？他说是的。为什么画啊？这就对了。为什么对呢？画得好的时候你是在骄傲之时，那么说画得不好的时候是你感觉到画得不好的时候，是对自己不满足，对自己不满意。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正在进步，知道吗？所以一个人自己啊，发现自己或者写字啊，或者弹琴呢，觉得弹得不好，怎么我老是弹得不好呢？不顺手呢？那是过关的时候，知道吗？如果把这一关过了，你就可以做人上之人。如果你不过这个关，远远是表面上的一个人，知道吗？所以人在某一种情况下要过这个关，要觉得呢自己呢很差，所以带着恭敬心就可以做得到。真认为自己还不错的话，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只认为自己很不错，一定要感觉到，哎呀，别人来我讲法，我在讲法的时候啊，我真感觉到我讲不到位，我真想把它讲到位，我真是讲不到位。就是说我每讲一趟法回去啊，还是不满我意，我下次一定要再讲好一点，我下次再讲好一点。我真是对我当下说讲完以后啊，我回到房间去，今天讲的不好，回去问，哎，你今天听得懂吗？哎，你今天听得懂吗？我老是这样的问他，为什么呢？我对我讲的法还是不满意，觉得还是串起来一点什么。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进步的对象，这就是我不断地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因为人不能够把自己呀，觉得自己非常满意的状态，这太满意了，可能你就停止了。所以过去有一个人呢，我准备写书啊，或者写一些自己想，他劝我不要写，他不到60岁不要写。不知道年老了写一点东西是可以，年纪轻了，如果你写东西啊，就把你心写断了，写死掉了，你就这个样，再也不进步了。所以我想，哎，有道理，所以我尽量的不写东西，还是自己呢，这个敬礼的思维。你像看书啊，我尽量的不看，我讲东西，我尽量的不看书。为什么呢？我要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心，用自己所悟的心来开显，这样呢，你不断地往心里面钻，你就忽然有一天你就开悟了。这又过去叫佛陀的儿子叫什么罗诃罗，他当时就开不了悟嘛，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叫他讲法讲四谛，讲十二因缘，讲法，后来讲开悟了。文前是讲法讲开悟了，还有那个智者大师，他也是讲法的时候开悟了。所以呢讲法慢慢的你就悟到很多的道义。所以我们这个听法，你们一定要有耐心，知道，一定要耐心，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知道哪一句话切机猛然明了了，知道吗？所以呢不要说啊，我都等了，那你 自以为懂了，其实一点都不懂，知道吗？因为我在讲话，人家懂了，他闻起是一种奇迹状态，是很亲近的，又听又欢喜的，知道吗？如果你要就会认为听懂了，我不想听，这边你根本就没有听懂。听懂了是切记的，那是非常亲近的，很舒服的，知道吗？如果你认为听了就变成死了，变成死那什么都是一下一定的话，不要你讲我也知道，那是意识，知道吗？听懂了切记的状态是非常亲近，知道吗？所以呢，讲的时候跟那个相应杀了一下啊，这个你就比方念佛就不断的念不断，为什么要老是念呢？因为念它就切记嘛，不多念不多的就切记嘛。我们说哎，阿弥陀佛我知道了就不要念了，不能这样说啊，它是一种切记，所以讲法的过程中突然的某一种经跟它去入了。我刚才在思维我们的见性，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就是念我的见性，念佛我就观察我自己当下的这个见性的，忽然的我自己啊走了啊，我自己就空掉了，发现我就是一个见性在活动，全是见性，发现了自己好轻身的，然后呢整个身体大脑子里面空荡荡的，非常清像清凉水一样。所以我那一段时间不念佛，大家看到没有，一下子就定住了，然后呢大脑子里面全是清凉的。哦，原来了解清心的那一刹那，整个的房子灯的全是向上的见性，虚空了，大力了，一灯光了，九部了，声音了，人像了，男像了，鱼像了，车像，全是我的见性，成向上的见性，哇，全是，发现我自己没有了，就在见性里，哇，全是一致的。后来我在观察我吃饭的见性，睡觉的见性，所有的哎都在见性里面，见性，哇，这个时候自己好轻松的状态，原来呢，后来我就发现这种见性能生定，立即就在定里面出了，哎，所以呢，就是说在观察。因为你观察你那个见性的时候发现，咦，他马上就进入，一般人都以为你的见性是用识上面讲的见性啊，没有用的，必须要在这个光就是念根，光就是念根，后面全讲念根了，知道吗？后面全讲念根就是光，非常重要的就是修行的状态，修行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活在修行的状态里面，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那个小和尚在这个说苦啊，唰的一下，跟两个居士啊，两个年轻的居士啊，平时的苦呢，一下子相应了，就是完了哭就痛哭流涕的，一下子一切机，因为苦的本性是空性啊，它全部到苦的这个性上面去了之后，那个苦的体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进入空性状态，哎，这时他真出果。非常感激，心中欢喜，一抬头看那个上衣跑了，上衣吓跑了，一跑了以后呢他就正阿拉罕果位，那个呢一下子就空掉了，你知道吗？现在你要苦思维，苦思维就成出果，或者是这个法，然后一抬头人没有了，忽然的跟法相应，切记正阿拉罕，非常的感谢，就跟后追呀。后来小少女拼命跑，他也拼命跑，跑到寺庙里去了。跑到寺庙，他就跟后追。他在里面，那个住持在里面要感谢他啊，感谢他就推门，那个沙弥在里面就急着就不让他进去，一个推一个拉，一个推一拉，那个沙弥急也正果位，哈哈哈。人一定要急，知道吗？一个就是说过住修行人呢、啊。它有一种急迫感，不是我们随缘性，我们随缘随变。社会上有几种灾难，知道吗？佛教的灾难，第一个收徒弟，乱收徒弟，对徒弟不负责；第二种叫做呢，这个第二种就是建小庙，乱收徒弟，建小庙啊，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什么？随缘二字，随缘这两个字是非常的害人。知道吗？随缘就是现在的随缘啊，我随缘来听听吧，有随缘，它不是一种启动我们的善根，我们的善根一定要启动，就是发心啊，我今天来就是我来听法，我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启动的这种动力，它要发心了以后听，它就动力启动它的善根，如果它不启动就变成随缘啊，来听听吧啊，听了啊完了就没有了 然后出去，因为他随缘嘛，他就随缘。随缘这话好像这随缘后面还有一个不变呢，什么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说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可以随缘。比如来讲啊，你做智可师，这叫做不变，但是呢遇到很多麻烦都是随缘，这叫随缘，知道吗？我在做智可师，骂我也好说我也好随缘，但是呢我做不能说我骂你说哎，随缘吗，我找可以吧，这种随缘就麻烦了。哦，你就不能受一点委屈吗？你就不能随缘一点吗？这叫随缘，知道吗？一点委屈都不能受，不行我找吧。那好，现在释放的场景都是这样的，寺庙里呢动不动就随缘跑了，动不动就随缘就跑了，一点小脾气一点小麻烦，这个社会上那个、嘴巴跟十条还咬了一下呢，咬一下痛怎么办呢？人在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好呢？所以呢有一点是非很正常，知道吗？那是随缘。但是呢你不能够把随缘就是说我想走就走，那就随你的缘，不是随法的缘，知道吗？就是说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随缘是最害人的东西，害成人，害佛法，害你自己。你佛法不能坚固的原因就随着自己走，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啊，没有归宿，就这样的。就是说那请假，寺庙的请假七天，你觉得七天就得回来，吉安的请假就得回来，说话算数，不能打妄语，你跑出去急，想走就走，想来就来，这个地方像旅店一样，是吧？这样的走就不行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当夫妻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够说我随缘来念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起动力，我七天我就七天啊，四十天就四十天，一定要有动力，不能够啊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或者遇到某一些人呢，马上就变成随缘了，随缘害人，知道吧？所以就是说那个句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唯体息啊，这个唯体息的自心跟这个加持的力量啊，佛陀跟唯体心现场加持的力量，呈现的力量。那说一个佛陀，它本身跟唯体心的自心是相应的，是一体的。那么说，只要你有诚心感应，就能道教，感应道教，就可以进入到佛陀的境界之中，看到佛陀所显现的世界，知道吗？如果你修行，可以见到我的世界，知道吗？如果你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虔诚，你可以把我法全部接受过去，然后变成圣底的境界。所以我一讲话，你都知道我说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比例来讲，我叫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在我意识中跟你是非常的吻合，那你跟我一样的境界，知道吗？是呢，我们弟子，我们师头叫传承，知道吗？拜我为师，你觉得要传承我的教法，那我说你要把我的思想接受过去，我什么样的思想，把它全部接受过去。如果你非常恭敬师父，你一定会得到我的全部的境界。如果你中间带了一点我的自见，那就会增长你的东西，这个搞一点那个搞一点，你怎么接受我的东西呢？我30年修行到今天变成了精华，如果你不需要学别的东西，你把我的东西学一点点过去的话，够一辈子受用了，是不是？这样的用心去学习，我相信在我身上得到，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我很清楚我自己现在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用心非常的清净心，对我非常的恭敬心，按照我的思维去做，你就会感受到你自己跟我一样的这种清净体，知道吗？以后你可以把痛苦啊，就是说你打坐很痛苦啊，按照把我的话来讲的话，我可以把痛苦放到一边去，可以放到一边去，你可以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痛苦啊，烦恼痛苦啊，放到一边放着。即使有强大的一种忍力，你可以把它放到边过去。如果你要是这个把无助的这个心得到，或者是见性的体得到，或者闻性见闻觉知嘛，见闻觉知是止性本来具足的体啊。你后面会讲到啊，七宝池啊，八功德水都是讲见性的东西，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那是极乐世界呀，那是智光，知道吗？那是智光，那是使我们的心光，又是智光渐渐的出现的是智光。那是说都是自性的本来合一体，如果你要把它搞懂了，它跟你自性完全可以开显了，知道吗？心量可以开显。所以呢要有恭敬心，所以维底西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恭敬，五体投地，把自己的金子这样的全部扔到一边，接受佛陀的境界。所以佛陀放给他看的时候，目目在眼，看得很清晰，很清晰。那么说他为什么能看得到呢？因为见到佛陀的境界，见到佛陀的境界，那么说他那个心，既然是为敌，是一个愿，在佛陀的加持下，他的弯心是不生的，完全是他的心真心才能够显现出来，知道？假心是见不出来的，所以呢，他的真心就显出来这佛陀的光，啊，光明，在后面我们会慢慢讲，啊。所以维底西就告诉世尊呢，他说：“诸佛世界，虽然这个清净啊光明，但是呢，我今天选择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他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比例来讲，他也看到华严菩萨，也看到弥勒菩萨，也看到药师佛，种种世界，种种清净，种种光明，他都能看得到。但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你能见得到，那么说就能知道他的里面的事情。那里面是你要说弥勒菩萨那个地方要靠禅定进入，你像华严境界要靠你自己的自心中的显现，你像这个药师佛是啊，这个还要升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南方西方所有的国土，还有那些国土里面是完全是靠你修正的，有些国土里面是有差别的。那么说唯有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佛的境界，佛的功德，佛陀的庄严，并且有阿弥陀佛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光明无量大悲无量都遍满十方国土圣实。过去讲了，在经典上面讲啊，在一部经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说经典啊，说不经，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过来了。从我们因地来看啊，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说当时这个十方所有的诸佛都派菩萨来慰问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啊，尊生好斗吗？身体这个好吗？这个心安吗？就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啊，非常好，尊生好度，这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来东方南方西方很多的菩萨都来向释迦牟尼佛慰问，坐在一边。这时候从西边一道非常强烈的光过来了，唰的一下过来了，然后呢遍佛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把所有菩萨的光全部遮盖了，看不见了。然后呢到了释迦牟尼佛面前，你要问释迦牟尼佛安吗？尊生好斗吗？这个身体有病吗？这个好吗？就像我们一样，师父啊，你健康吗？也跟我一样的，知道吗？师父啊，这个在庙里面啊，这个有没有东西吃啊？这个有没有钱运啦？寺庙出不少东西啊？就这样问，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啊。后来那边个弟子就问了，他这是什么地方的菩萨？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菩萨。他说这个光怎么这么生死啊，就是非常的亮。他这是什么这样的生死？就问释迦牟尼佛。他释迦牟尼告诉四方的菩萨，他说啊，他这一两个菩萨是从西方阿弥陀佛的使者，从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过来。那说那个地方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些这个愿力、大悲力和神通力和戒淫力啊，那些菩萨就是非常赞叹两个菩萨的功德，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和阿弥陀佛的功德。大家想一想，从因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是吧？因地释迦牟尼佛，我们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的话就很简单了。比例来讲，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十方所有诸佛之光明位于阿弥陀佛的光明最真最善，是不是？那么说光明最真最善，那我说我们要老实的话就直接信就可以了。但是呢，那些从因地来讲，这么多的菩萨都赞美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不懂啊，是不是？还非要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懂啊，却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世界光明这块比大。就像比例来讲，很多鸡蛋就像出现一个金牙蛋，你会看见什么？是吧？很多鸡蛋在外面摆着，中间有一个鸭蛋。我问你，你一眼看过去，你会选择哪一个？肯定选择是鸭蛋嘛，是吧？因为太特别了嘛，是不是？所以呢，我相信维底西他也是个愚痴的人呢，就跟我们一样是个愚痴的人呢。他当然看到的是鸭蛋了，他就选择我喜欢鸭蛋，是吧？就像我喜欢西方极乐世界，演变的这个体。所以我们这个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方世界啊，这个修行都非常的困难啊，都非常的困难。那说像这个弥勒菩萨，其实就是释迦行，也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念之间就可以到。我们到弥勒菩萨道场，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要修慈悲，其实修慈悲行，就像地藏菩萨一样修慈悲行，才能够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因为当来下生嘛，啊，你禅定的功夫修慈悲行，他说一般的慈悲一享受快乐，就是说有人说我坐禅定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呢？修禅定去不了了，一修禅定坐那一月不断，到多学天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到多学天一定要发菩提心修禅定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发菩提心要度众生，然后呢修禅定到那个去，因为你不发菩提心修禅定，那是一种享受自我的解脱快乐啊！在你享受这种快乐、禅定的快乐的时候，就贪缘，知道吗？就贪着了。一旦贪着，就变成小乘。因为多学天里面是大乘的菩萨住的地方，知道吗？他是等弥勒菩萨出世一起降生到人间，然后我们这些皈依的弟子啊，他降生以后来说他法话，知道吗？如果你这一世要到多学天去，没有慈悲行修禅定，现在修慈悲行都是感情运势啊，一个禅定功夫没有，第二个都是感情运势，哪有真实的慈悲啊？是不是？你们一点功夫就能到那个地方去吗？禅定功夫最多要不就是落到这个三山天啊，要不就到西，当然到西明山，在西明山有一个洞里面去住了，要不是搞不好的话跑到天上那种禅悦的快乐，因为做禅定四禅八定它是一种快乐啊，禅悦的快乐啊，一快乐一执着就完蛋了。过去几天还是哪些人不是做禅定，他们三个人吗？三个人说啊，我要到发愿到多学天去，一个去，他去了告诉他们一定要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告诉他们一声，结果呢第一个去了再也没回来，过了几年以后好多年，后来这个菩萨又去，表示几天是无着是哪个，跑去了，过了，不要过了两三年嘛才回来，人家来告诉他，我已经到多学天看了弥勒菩萨，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呢？他说我到那个去打了个招呼就回来了，但是呢，他已经三年过去了，就是在那个去，哎，我回去告诉他一声，回来就是三年过去了，大家想一想。但是那个他说那个他呢，他在多学天外面看到那些美女就迷惑了，然后那个花摆在那个地方，又见那个花，天上的花跟我们人间花不一样了，天上花就是心花哦，心花就约啊，一约一喜欢，他是不由自主那种境界，不是由你来做主的，知道吧？就说我有修行，我能有定力，没有强大的定力或大悲心的话，大悲心是一轮这个对尊生的这个疾苦啊，文解以尊生的苦累为根本，不注重自己的享乐。所以呢到天上去的话，就是比例来讲啊，有一些呢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就专修这个离这个落行，就修苦修大悲心啊，修利益尊生行，时时刻刻享受利益尊生，他自己一点享受都感觉到奢侈，他有这种感觉，知道吗？但是做禅定他就会享受这种禅悦，会起这个贪着的心，但这个贪着升起的时候，但是呢你现在有身体还可以回佛，如果你没有禅定进到里面去，其实简单来讲吧，过去我们做禅定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因为我们打坐我们知道的，我们周围的参禅 但是我不会参禅了，我不知道念花头，但是我会念花尾呀，是不是？我念花尾的时候，你念念佛是水，然后往里装，往里装，先打一个大大圆圈，然后呢，念佛是水，花尾吧，我是装花尾，住住往里装，往里装，往里装，往里装，装到最后面身体就没有了，忘记了，然后到那里面去了，出现了一片青山的水，现在自己忘就是个念头啊，啊，这个山好美呀、啊，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忘记了自己过去修行的事，所有都忘记了，然后在里面马上就迷惑了。醒来以后才知道自己当时那个境界，如果不醒来的话，那时候不知道了，在里面迷惑住了。就像外面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像你从外面然后坐进这个寺庙里去，门扒了一下就关起来了，然后在这里面，哎，这个境界把你在外面的事情全部忘得干干净净的，跟身体已经脱离了关系，跟你的意识都脱离了关系，完全是你这个心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我那个境界呢完全忘记了，搞了半天醒过来以后啊，再想一想，但是我怎么不知道念佛呢？但是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呢？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就像你睡觉做梦一样，在那个境界里面出来以后才知道。大家知道吗？他那种境界到了里面去是根本自己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吗？我有一次人家给我打了一针，打了过敏了，过敏了以后呢，我当时我认为我在念佛，我可以能把握自己，我自吹自己啊，认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啊。我一天呢打针，一针打过去，打过去我自己马上感觉到这个憋气，有要死的感觉，哎呀，我命要断了，就感觉到自己要死了。至于要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种恐惧根本就不知道念佛，这根本就不晓得念佛，忘记了，这下哎呀我要死了。就是这么个念头，没有别的任何念头，就是我觉得我要死了，就是这根本就把握不了自己。所以呢，所以佛陀讲的愚意不可信，就是说你以自己的那个境界作为标准是不可以信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一点小小的禅定功夫那种喜悦，如果你到了天上去，到了度夏天，你还没到里面去，就被外面的那个境界，你心里面反映出来的一个境界，那种禅悦门找不到了，知道吗？就像那些呢叫雾满一样，你本来到九江去，就跟跑到八里湖去了，然后跑跑跑跑跑到黄梅去了，因为你知道大桥不知道又往九江走啊，因为雾嘛，雾太多了嘛，你就跑到黄梅去了，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你这九江县都不知道家在哪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一点雾就会把你迷惑，何况我们那一点小小的禅定功夫有啥用呢？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多待去多学听非常难，并不是很愿意。我们修行，像我们过去修行打坐都见过弥勒菩萨，但是呢我也不敢按照这个上面去分解的话，我也不敢说我能够得出来天气，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个在此世界，我有时候我感觉到那种快乐的东西会让我执着，会让我迷惑，所以我认为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会最为可靠，别的世界我不会去。就像那个维提西一样，他为什么不到别的世界去呢？他受不了，他就感觉了，他因为他是个凡夫嘛，他注重意识嘛，他还注重这个丈夫啊儿子啊，你为什么这么坏呀、啊？丈夫啊你现在好可怜啊，都是在请这个。如果他要是很快乐，他会去拜佛吗？你想一想，他会临时抱佛脚吗？这苦的时候才晓得抱佛脚啊。他的丈夫在那，他的儿子好的时候他会吗？他不是享受家里的天伦之乐吗？是不是就像你们一样，家里丈夫没事，儿子没事，你寺庙的都不想来的，是不是？那么到寺庙来，那是多少年的这个善根了，把丈夫儿子丢在家里，今天到寺庙来拜佛念佛，跟我们参加这个跟我们念佛，那是多少的善根了。一般人家里好幸福，哎呀丈夫了儿子很可爱，就像我一个居士讲，哎呀我回去看看儿子啊，他要看看儿子，他的儿子好可爱，他放不下他，他回去看一眼瞄一眼他就过来了。哎，就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把他迷惑了。像这样的人要上到天上去，那彻底那就肯定会迷，还能度夏天去吗？还能想到度夏天里去见弥勒菩萨吗？就这一点我们就去不了，知道吗？因为那个地方靠禅定的功夫去的，知道吗？还有那个叫什么人要到度夏天，不但有 不能够贪着于乐，还不能够说我讨厌苦的这个心态。你讨厌苦也不行，知道吗？完全是要有般若大悲心，知道，对众生充满信心，内心不贪着，这种心态无苦无乐。讨厌苦跟喜欢乐它是同时的，因为讨厌苦你喜欢乐不能完成到度夏天，但是你讨厌苦也照样不能，因为它两个都是弯心啊。讨厌苦也照样不能。过去一个修禅定功夫，发现那个鱼在那个地方，那个鱼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这个呼噜呼噜的响，他的心里想，他希望他一只鹰把它吃掉，他就瞪了个念头，修道的人瞪了这个念头麻烦了，下辈子投胎就堕了一个鹰，然后每天就追了，因为他的心里面想到一条鹰呢，把那个，因为他的瞪念起了极大的嗔恨心嘛，就一般人怎么会去瞪念呢？就比例来讲嘛，我那个阀门，我那个门呢、啊？那个门老是开门开门，有时候看到我想一脚把它踢开，就他这个门呢、啊，溜了好几道，溜了好几道，我开开开，我觉得好烦。哎，修道的人要是这样的起的话，那就完蛋了，是不是？那说应该训练你的心，要训练你的心，你才能达到稳当。如果你不修行，修道的人念头好厉害的，知道吗？过去有一个被关的人出来以后，跟我一起到彭泽一个。叫什么彭泽小姑山去，这个故事我就讲过。那么说有一个人在我面前，他说听我的话，他说你叫我走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也很愚痴啊，我不知道因果关系啊，对因果上你不是很透彻啊。那么说，我说那我叫你去跳了江，正好在江边嘛，你跳江我看你是不是能走。结果呢他真的去跳江，结果就是真的呢他想跳，但是呢还是业力和这个业力把他制止住了，他本来真的想跳，他有这种，结果这一下好了，我们就这样的算了，开个玩笑就算了，我们坐船就到小姑山去了。结果到小姑山回来以后，就在那个码头，他法院的那个地方有两个人在那淹死了，就是那样，他们打住个捞啊，好多人在捞，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两个人掉下去淹死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淹死的人不是别人杀死的，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不应该开这种玩笑，知道吗？修道人不能随便的开玩笑，一开玩笑就害人，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愿，鬼立即用外道人心里想，鬼他听得很清楚啊，他道人不会打妄语的，你要是自杀我就来，结果呢你们一起自杀，那是别人上别人受害了，所以呢从因果上讲就是我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杀了一条命啊，知道？那从表面上讲，共产党也不能抓我，法律上也不能制裁我，因果对我会有制裁，知道吗？这个口说出来就不得了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修道的人这个口业啊一定要注意，知道？修行人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心态，不能随便的讲话，所以跟出家人跟修行人讲话啊，这个他要是功夫很高的话，讲话是非常灵，真的很灵，知道吗？就说他说哎你要发财了，人真的就会发财，知道？哎健康健康，就是你看我们那个本焕老和尚见人发财发财，听着叫人家发财发财，见人就发财发财，但是讲了这两句话，人家就几百万送给他，十万的、二十万的、一百万的，就几句话就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肯定他受了利益吗？你以为没有利益，人家不傻傻的把钱给他啊？没有利益他会给他吗？因为在骗人啊，他干嘛要骗你啊？然后他又不是没有钱啊，也就是说，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兜率天呢、啊。啊，我们去不了华严境界次第，我们去不了，要是我还是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他方国土都是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他说呢唯愿实证，叫我思维，叫我证受啊，叫我思维证受，这个是非常，思维就是观照，思维就是观照。其实慧远，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就是思维啊，观照就是光，告诉你光就是念根， 观就是念根，念根心境合一视为念根。南无阿弥陀佛还在耳朵里面，南无阿弥陀佛，耳朵就是观，耳朵观到什么闻性还是观。嘴巴念的时候，这个声音不是由你做主的，但是你可以调音，但是呢，不是从你那个意识里面出来。所以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像人弹琴一样，手指是在你手上，但是音不在你手指上。你可以弹出妙音，但是这个声音还不是在你手上，知道吗？你手上没有音，琴弦上也没有音，知道吗？弦上没有音，手上没有音，这个音，这个音呢、啊？从哪里出来呢？这个音就是光，就叫念根。心境合一是为念根，心跟境相应是为念根，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境跟你心是合一的，这称为念根。如果你一看就是大念打妄想，就不叫念根了。比方你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心里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跟你心不相应，不能成就念根，不能成就念根。念根达成了一种观的时候，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因为念根一旦成就了，所有的这个念根现前到处都是念根，念根就是观，就是观，知道吗？所以呢，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就是观。所以念佛全在观，观就是一根，观就是一根，没有一根，没有一根不存在观。他说那个叫什么念佛机，它就没有念根，没有观根。因为呢，就是个念佛机响而已，知道吗？念佛机它没有观，它有观的话，那它也可以成佛了，它不能成佛，是不是？如果你要是当个念佛机的念，如果你没有念根在打妄想，你怎么成佛呢？你想一想，我念念到最后面呢，你念根相续，念根相续会达到你这一念根跟一切念根都是合一的。所以呢，不要这边念念那边诽谤。为什么要讲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呢？其实持念根就是彼念根，彼念根就是持念根。先把你把佛陀的愿力展开，然后以一念根到最后面还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但以前过去人讲呢，过去人讲这个看上是上，看谁是谁，后来看上不是上，看谁不是谁，到时候后面呢还是看上是上，看谁是谁，但是三轮境界不一样。先是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诽谤一切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这叫这个看上是上，看谁是谁。到最后面呢，叫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所以你念念阿弥陀佛这一切去，就看上不是上，看谁是谁，就是念佛、啊、根本没有念，是吧？到最后面呢，一切云到你心里面，根本没有我了，就是一阵阿弥陀佛了。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呢？全是阿弥陀佛。我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还是念阿弥陀佛，看上是上，看谁是谁。到最后面呢，还是叫你念阿弥陀佛。那我说，像我们一个夫妻打下来，还是叫大家念阿弥陀佛，但是呢，你的心态应该不一样了，你心态应该是不一样了。一切念念阿弥陀佛是跟社会是攻击的，丈夫不好，儿子不好，孙子不好，所有人都不好，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个方人太坏了，这个人太恶了，这个人太不好了，争名夺利，自己身体也不好，世界也不好，不管什么样都不好。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呢，是到处攻击，是看。所以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一种逃避。人家过去讲呢，他说这些婆婆到寺庙里就是逃避嘛，找一点精神安慰嘛，是不是？因为他就是讲迷信嘛。他说，所以儿子生你们到寺庙来都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拜佛比打麻将也好啊，是不是？比赌钱也好啊，比在家里面骂人也好啊。这家里面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好啊，你这庙里去我清静一点，是吧？哎，那你就把你送到庙里去了，你天天念佛就好了。儿子是你念佛就怕你在家里烦恼万想，怕你在那，哎呀，妈妈在家里也不念佛，天天打妄想打麻将发脾气啊。然后你念念佛呢，哎，你没有时间跟他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时间跟他吵了。人家跟他吵的话，哎呀，他念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他念阿弥陀佛不跟你吵了，你也不喜欢他，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反正你不喜欢我了，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儿子也不喜欢我了，孙子也不喜欢我了，世界也不喜欢我了，我年纪大了，是吧？我屁屁口水一大过年了，我这个又不能做事了，我还给你带来很多的负担，然后我就念阿弥陀佛了，是不是？所以念念阿弥陀佛 儿子把你送到庙里，阿弥陀佛，他是减少负担，他是这种意思。少给你给他带来麻烦，他是这种意思。那么说，但是呢，这个意识已经赶上了念阿弥陀跟社会的人呢，产生了一个格格不入就到寺庙了。但是呢，你一情还在牵挂，每天还要回家去看一下儿子。其实儿子也不喜欢你，还要回家去看一下。你牵挂了，儿子再苦再不好的话，也是我的儿子啊，是吧？回家看看儿子多大了，儿子有病的话，我还去看一下啊，身子长得什么样了？既然不是我的，但是还是我的身子，是我的血液循环里面出来的，他还有感情啊。那么说偷偷的看一眼也可以呀，是不是？回家就过几天半个月再偷偷的看一下，偷偷的看一下，干嘛要这样偷偷的看一下呢？干嘛这样偷偷的看一下呢？你想一想，他们我听了很多儿子讲了，他我看了挺多很多媳妇都讲过这样的话，这个儿子不能交给婆婆养，他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把儿子把孙子教坏了，就不给这个婆婆看。那婆婆又想看，但是呢儿子媳妇呢觉得你不是同一代的三代人，不相应，不能让你带了以后啊变成你这个西西，他就叫他带。他说你又想回去看，他又不让你看，那这样的多麻烦啊。所以呢你要到庙里念佛啊，但是呢他觉得没人带的时候他是希望你带，就为什么呢？在利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如果没有利他不会想到你，知道吗？你想你又有一百万块就存在银行里去，他就着急了，知道吗？你要多存点钱，保持身体健康，给他带孙子，然后整件这是他欢喜。你健康了，给他干活烧饭了，带孙子啊，他非常欢喜。你有100万块钱存在银行里面，我保证你要到庙里，生怕把钱都要送到庙里去了，知道吧？你要放生，今天送了多少钱啊？你要到寺庙里去呢，你今天拿了多少钱啊？生怕你那个钱搞光了，知道吗？他就是牵挂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钱，但是呢，你有病殃殃的，他会喜欢你吗？有这样的孝顺的人当然很了不起了，我非常希望，但是这样的人太少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说我们要有智慧，在家里做一个好婆婆，在外面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善人，在这个寺庙里做一个好住持，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要懂得佛法就一定会做，知道吗？如果把他们圆到你心里面，你念的阿弥陀佛完全跟他是一体的，知道完全跟他一体的，你念的阿弥陀佛，你到外面去你看看儿子都是阿弥陀佛了，孙子都是阿弥陀佛了，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了。那我说你这样的呢，你心里面呢这个不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般若智慧里面没有排斥的心，没有取，没有舍。如果你把你的心跟这个世界完全变成，那是跟般若相应了，是不是？所以你要闻到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思维啊，叫思维。所以呢就是说思维正受，这个思维啊就是观察正受，观察就是观，就是念啊，这个念要跟这个把这个阿弥陀佛云到，一切念阿弥陀佛是对立的，一切念佛是对立的，跟这个世界是对立的。后来听过法师讲法，我现在在讲法，你心里静下来，那我说也是一种念佛，因为思维就是念佛，思维就是念佛。那说你的观察也是念佛，所以你现在就正在念佛，是一样的道理，真的。那说思维正受佛陀的这个正就是正之见，正确的之见啊，就是说受有正确的之见，受的是佛的受用。有人受用比例来讲自信啊说自信心愿，他也是受用比例来清净啊，你这样正受以后他是一种清净啊，无我吗？当然是清净了。然后呢这个在你正受的时候，那么说就是比例来讲，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你就会正受啊。思维的时候啊，你会受用到佛陀的这种喜悦啊，喜悦就是说这个受佛陀的三密啊，就是三密就是定力，其实呢叫做喜得无生法忍， 就这个意思。无生法忍就感受到，就后面讲的就是说，原来念阿弥陀佛到后面就是说啊，还是念阿弥陀佛，后来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整个生命是阿弥陀佛，整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整个境界是阿弥陀佛。那我说这时候念没不念阿弥陀佛，我没有得意念了，但我就一切都放下来了，但是一切又拿起来，一切都拿起来。那个拿起来的念佛方法和放下的念佛那是不一样的，是你提起来念佛啊，不是放下去念佛。你很多人是为放下去念佛，放下什么呢？什么的意思你的呢？什么的意思？如果拿起了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无量境界，哪个地方的生命、哪个地方的世界、哪个地方境界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觉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那当然就念阿弥陀佛。你回家去到寺庙都是一样的，在家里面不多礼，到寺庙不少礼，还有这种感觉，知道吗？那我说一般人走到这后面呢，不是多了礼就少了礼，那就不叫正受。正受就是福的感觉，就比例来讲，你觉得无我的时候那种清净，那种清净就是佛陀的正受。那我说在佛陀的光明里面平等，那叫平等，你的内心呢很知足，从心里面发起的很知足，这个叫做受用正受。那我说到任何一个境界去感受到佛陀的恩，不是讲有四种恩吗？感到父母的恩、国土的恩啊，这个实相的恩啊，这个师父的恩，能感受到诸多都有恩德。那我说一个人常常恩有恩的时候就无言，没有言辞，心特别慈悲，特别清净啊。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我问你，你儿子会不喜欢吗？你的孙子会不喜欢吗？外面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为什么呢？你脸上放出的是一种清净的光，是一种知足的光，是一种这个感恩的光，这个所以这种光在你身上会发射出来，叫正受，思维正受。好、啊，所以呢，佛陀要告诉他呢，这个时候儿子世尊啊，即便微笑，微笑的脸啊，发无色光啊。从口里面出来有无色的光，其实五色其实就讲五音呢、啊，照破我们的五音啊，啊然后这光照那个王还在那牢房里面啊，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在那牢房里面关在那个地方，是吧？他天天受法戒，但是呢这里面没有讲把光照维体息，他没讲，但是呢倒把那个光照了一下，照了大王这时呢在他右背的地方，因为那个洞已经被有一个小洞啊，那个洞口已经被这个啊二十四法把它撕起来了，虽然里面是又暗的，但是呢佛陀的光是没有障碍，透过这个墙壁啊就射到里面，射在他的头顶上面，就像光顶一样，光他的顶。那一光顶，那说心阳，因为心阳就没有障碍了，诶就看见世尊在他面前一样，就看到世尊在他面前。所以我们的加持力，一个人对某一个人的信心力越大，那我说这种加持力啊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跟某一个师父比较相应的话，跟师父比较相应的话，心光可以打开，可以看到。如果你对某一个人有信心，比如说我有一天啊、在这个灵鹫山那边呢，我这个就看到啊这个传言法师跟我们在一起，他给我讲法，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聊佛法，讲了很多的问题，我在那个日记上面写了，真的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就是说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很难打得开呢？如果你通过受八关斋戒，通过法师讲法，你心清净了，信仰真的能打开，信仰真的能打得开。就是说你可以亲近佛陀跟你讲法，知道吗？最重要你不能打妄想，你妄想太多了，因为他背光背了二十一天呢，三七二十一三个轮回，我们大夫妻三个周，知道吗？一周是一个周，两个周，三个周，第一个周叫做呢顿啊，第二个周是运作，第三个周拉体。那么说一旦过了三个周， 过了三个周他又提现出来，就是真心会出来，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是真很诚心的大夫妻，在三个周之内如果认真的打，你可以见到佛，真的会见到佛，知道吗？一八三七二十一，这个二十一天人身体啊，一个周转一个玄化，一个周它的三昧定就会现前。第一个三昧定是身体的这个惯性啊，它就是身体附了你的念头，就说你的诚心就把它附住了，就是惊动了你自己的那个善根。第二个呢，它会运作，第二个期啊又是一个周天，它运作它是跟禅定功夫有关系了。第三个周天呢就是拉体，拉体就是说一个周天是转一圈呢，它是经过啊，它经过的，经过这个过程中它不是在一个一天一天不是在一个体上，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不一样。有人用功了，用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它每天都不是在一个点上，所以呢就像周天一样。但是呢，一个期为一个周，一个期为一周，因为我有个明显的感觉，告诉你我就是拜九华山。他说头七天头晕脑胀头昏身体麻醉非常不舒服，第七天全部转变，第七天一定会转变。人身上的一个周天任何一件事情，我打坐也是七天成功的，打坐不捣蛋熬了七天就不睡觉了，就熬了七天。还有你脚很痛吗？你坐这个地方绳子绑起来绑七天一定会过来，知道吧？但年老了我不知道，因为他执着很重嘛，烦恼很重。如果年轻心比较单纯，真的认真去做，那我说七天先定会疼的，因为你打妄想我就没办法，知道吗？就是说这样的运七天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心比较单纯嘛，心比较单纯。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境界，就这几天讲法的境界，我活在了一轮法性的生活里面。所以打七呀，我非常感谢你们了。我不知道你感不感谢我，我感觉到我感谢你。如果不是你们，你想一想，我现在所有的这个意识都落在了上面，我走路啊吃饭啊，我的意识全是在我的一个讲法的一个体上面，知道吗？所以呢对我的加持力非常非常的大，知道吗？所以呢非常感谢你们。也就是说这个七天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个七天可以见到我们的心光，我们的心光啊，心光呢跟佛陀交流，乞讨某一个佛啊会得到一种加持。佛陀在世跟那个这位大王，那么说心阳和佛陀的心光相应，一相应你就会不可思议的境界会显现。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这个有这个听法的过程之中，不管是听阿弥陀佛还是听任何一个法门，把我们的心你感觉到你感觉到心中有一种清净的光在你内心中慢慢的展现出来。阿弥陀佛。